欢迎收听香灯角来开讲，香灯卡来开讲，我是方小 V。现在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3号，今天早上将近8点的时候，台湾历经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地震，大家都还好吗？早上的时候我刚好冲完咖啡准备要来录音，然后就一阵天摇地动，本来想说可能就是一般地震嘛，但后来越摇越大，觉得哦不对哦，我真的很怕很怕地震。所以今天早上那时候地震的时候我就怎么办呢？因为我是住在5楼顶，就是那个楼顶哦。那我的四周也没有别的建筑，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好吧，我只能赶快先冲去外面，但我不可能下楼嘛，所以那时候我就冲到我的外面阳台，然后紧抓着栏杆，真的吓死了，因为越摇越大。我在921地震的时候，我没有在台湾，所以我很难想象那个是有多可怕的地震，所以我真的很怕很怕地震。在面对那个恐惧的时候，我心里当下想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妈祖波比，妈祖波比，真的是一直这样碎念，然后祈求平安，才让我把那个恐惧给慢慢的释放掉。那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赶快进来屋内，然后就发现东西东倒西歪，咖啡也洒了一地，然后第一个念头要赶快先联络家人，所以我就赶快联络我爸妈，那时候电话也不通，然后就整个就是一片混乱。不过那时候我也告诉自己，我必须先稳定下来，深呼吸哦，然后赶快把东西收拾好，准备想要回家。后来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了，哦，那我们大家都很平安，都没事。接下来就陆续在网络上看到各种照片啊，或者是一些灾难的讯息，看得好难受哦。所以那时候我就赶快停止再去看这些的讯息了。其实我们常常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灾难，每当这种天灾发生的时候，都会让人感到人的渺小。面对各种的灾难或者是意外，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把心静下来，先把我们的情绪先稳定下来。我今天早上真的超慌张的，后来觉得哎，不对哦，这样是不对的，一直这样子紧张害怕恐惧，因为余震不断嘛，我真的好怕地震哦，只要有一点开始摇动的时候，我就又要很紧张的赶快冲到阳台去了。我想今天一整天可能都有很多的余震会发生，希望正在收听的你每个人都一切平安。好，那今天因为还是很想要来录一集节目哦，因为早上的那个慌张真的是让人蛮恐惧的，所以我一定要找一点别的事情来做。原本计划今天就是想要来做一个录音，不过听得出来我的声音还是带有一点点的恐惧哦，因为在录音的时候，我相信等一下一定又会有一些余震，可能都要中断哦，或者大家也可以听到我目前的声音是有一点鼻音的。因为在进香结束游庄的隔天，我回家以后我就突然间完全没有声音，然后喉咙非常非常痛啊，整个人就是狼神神，精神不济。那后来想应该就是感冒了啦，有可能就是因为疲累了很多天之后，在最后的时候整个就是爆发出来。在前几天我其实是完全没有声音的，一直到这两天才开始有声音，不过还是不断的咳嗽，所以可能等一下我录音又要中断，然后有可能要把很多的咳嗽的声音剪掉，所以这一集录音就会有一点断断续续的，那请大家多多包涵。进香结束也已经几天了齁，有一些听友在脸书粉专上面有留言说很期待我的新一集的 podcast。 那因为今天这一集呢，我真的还是只能先碎碎念，还是只能我一个人唱独角戏。甚至也有听友跟我私下反映说，欸，小 V 很久没有来宾来开杠了哦，很久没有 Hilding 卡来开杠。对，我们在过去这一年 我邀请的 Hilding 咖真的很少。不过，好，我真的我保证，我今年一定会有很多的 Hilding 咖会来跟我们开杠，因为我目前已经列出了非常多的待访名单，而这些 Hilding 咖呢，都是在今年进香有参加，而且有很多心得想跟我分享的 Hilding 咖。那因为大家的时间哦，就是进香回来都还蛮忙的，所以我现在的时间已经排到很后很长了哦，那个名单列出来很长，所以呢，请大家就是再有一点耐心，让我哦，就是接下来慢慢的去跟这些 Hilding 咖录音开杠，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进香心得。香灯脚来开讲，Hilding 咖来开杠，这个节目呢，就是一个为了白沙屯进香。专门设的一个频道，专门设的一个节目，专门设的一个脸书粉专。它不是一个，在进香期间哦，要趁这个时间来谈这个话题的一个节目。所以我有一整年的时间可以来回顾、回味、咀嚼我们今年进香的美好。所以我不急哦，接下来的这一年。哦，就希望我自己能够再多花点时间，能够完成更多的节目，能够邀请更多的 Hilding 咖来开杠。同时，我也想要跟一些新朋友先打声招呼。在今年进香结束后，我赫然发现香灯脚来开讲的脸书粉专的追踪人数，突然增加了不少。相信有很多的听友，哦，或者是正在收听的你，可能就是新朋友，新来的 Hilding 咖朋友，非常欢迎你。也希望，未来我的节目里面，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任何的想法，都欢迎你到香灯脚来开讲的脸书粉专私讯给我，或者是加官方的 LINE 账号。好，今天这一集就是进香后的第一集哦。这一集还是由我来，自己碎碎念咯。其实要谈的事情真的好多好多哦，要讨论的议题跟面向也非常非常多。不过今天这一集，我想要先谈一些部分哦。首先就是我们今年进香的各种乱。其实，在过去十几年的进香经验里，每一年都会有乱象，哦，这不是今年才特别多或特别有，只不过因为今年的进香人数比较多，哦，整个那个规模非常大，所以你看到的那种乱象会感觉很多，因为相对的那个比例上就会比较多嘛。同时，今年呢，真的是有史以来媒体关注度最高的一年。以前大概媒体的关注都会顶多进香出发或者进香回銮那一天哦，可能有一些记者为了要交作业嘛，所以都会来拍拍画面，然后焦点新闻这样子。但今年不一样哦，今年在进香前关于人数的讨论，还有很多各种的期待吧，不晓得很多的媒体都有在做报道。甚至我看媒体是每天都有一篇新闻在讲白沙屯进香，那网络上更不用讲了，各个自媒体、网红，还有好多好多的讯息都是不断的流窜在进香前的那段时间哦。而且今年在进香期间，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媒体真的是派人每天都来进香，都在路上随机的访问 Hilding 咖。在我看来，其实这也不是坏事，因为他们才能够真正去看到进香路上的真实的那一面。但是也因为媒体的这么关注哦，所以让很多的乱或者是比较不好的地方也就会被放大了。那今年呢，进香前就是有背心之乱，有背章之争，然后还有那个进香期间那个垃圾，还有浪费食物的这些议题哦，网络上大家也吵来吵去哦，而且有些人我觉得都没有在讨论事情本身，而是都有一点那个 为了反对而反对，或者是为了骂人而骂人呢？这个我想都是网络上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也是觉得还好啦哈。在早期我刚开始进香的时候的那个乱象呢，就是摸神教，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多人不是很了解白沙屯进香嘛，就是有听到那种讹传说什么摸神教会有保佑这种荒谬的说法，所以我记得那时候2010年进香，网络上好多人都会写在那个 T 恤背后，或者是写在那个贴在小腿的贴布，都会写说不要乱摸神教。但你看这几年，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很少了吧？哈，比较少了啦，还是有了，但是比较少了。那前些年还有什么白妈妈这个称呼哦，然后还有可能接下来又有什么结缘品的问题啦，然后到今年的背心，所以其实每年都会有乱象。而我们在讨论这些乱象的时候，如果我们抱着的那个心态不是批评，而是检讨，那有什么不对呢？检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下一次的进香更好，不是吗？像我在前几天也转贴了一个 podcast，在讲到白沙屯，那个当地在今年进香产生的很多比较可怕的垃圾问题，或者是影响白沙屯当地人的一些问题。我的目的也是想要来提醒大家，我也包含我自己也是，我们是不是还能做些什么，让我们在明年进香或者是往后的进香能够做得更好。我一直认为白沙屯的香灯脚真的很可爱，就够追耶。大家都好像那种很会做滚动式的调整，而且那个弹性很大。大家记不记得去年进香第一天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那个食物不够，导致很多人都饿肚子，然后要去通宵镇上买东西都买不到东西。诶，你会发现今年那段路东西就非常的足够，而且甚至我觉得可能都有一点过多了哈。这就是我们白沙屯香灯脚会一直去弹性调整的。我甚至去年哦，第一天的那个发生的那个那个摇八豆的事件，记得在到社头的那一天也是，那个社头要起驾出发的早上，我就有看到几个年轻人他们在那个路上呢就煮一锅汤哦，有贡丸有。哦，蛤蟆有什么的，然后还有发一些包子啊什么的。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聊天，才知道他们其实也是香丁卡，他们本来都是在走在进香路上的香丁卡，但是那个第一天摇八斗的事件让他们想，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所以他们临时起意就揪了几个朋友回鹿港，然后传家物件，准备锅子、瓦斯，然后这些食材，然后就是一早煮热汤给油丁咖来吃，所以这样的例子就可以知道，大家的那个弹性调整的能力非常强。再举一个例子，早期，我们人进山的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觉得就没有垃圾问题吗？不是的，垃圾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乱丢垃圾的人也很多。我记得我有一年有点忘了，2010几年吧。那时候进香也是看到很多这种乱丢垃圾的问题，哦，那时候就觉得好生气哦。后来隔年就出现了有脚踏车队，哦，大家如果有印象，就是中华民国脚踏车协会还是哪一个协会的哈，他们就是有几个，这个香丁卡呢，这个志工，他们就会骑着脚踏车，然后在后面有那个做垃圾的收集或者是垃圾的分类。所以你看，我们香丁卡都是会一直不断的去调整的。哦，当然我也无意批评庙方啦，吼，那因为庙方他们当然有一些他们自己要去处理的一些管理的问题。不过我自己认为啦，我们的这种民间组织的那个力量哦，还有民间组织的那个弹性调整能力才是厉害。所以面对每年不同的乱象，我会忧心。可是我不会担心，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会找到更好的方法。就好比我在进香，好像是回宫那一天，应该是回宫那一天，我就不约而同的收到了两个听友 发讯息给我，是什么事呢？就是有某一位 A 听友呢，他说他就是看到哇，那个在白沙屯假点心的时候看到哇，好多的垃圾，他看了有点难过，觉得是不是应该来帮忙分类？他就干脆就下去帮忙分类了，帮忙整理了。结果旁边也有一个一样穿着我们 Houdin 卡来开杠 T 恤的听友 B 听友，也就一起。哦，跟着 A 听友他们一起来收拾这些垃圾，一起来做这个垃圾分类。然后呢，那个 A、B 哦，我也忘了，反正就是某一位听友呢，他就把他们那个时候合照的照片传给我了，然后我再把这个照片传给了这个 B 听友。哦，我觉得我好感动哦，因为我们听友之间哦，不要说听友之间，我们香灯脚之间其实都是会有这样子的互助的精神。哦，也不会是这样子坐视不管的。在整个金香路上有很多的恶，但是又有更多更多的善。我们都可能因为太在意那个恶，而忘了那些的善。哦，所以面对明年，我相信明年会比今年的人数更多。我认为还没有到最高潮哦。因为今年这样子媒体的推波助澜，我相信明年报名的人数会更多，明年也会有一样有新的问题会产生。那但是，身为 Houdin 卡，明年一定有明年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尽力的去做，只要愿意做，一切都会更好的。我们一起来努力。好，除了讲各种乱象我的看法之外。我今天这一集还想要来讲一下我们在进香期间发的这个行路报加萝卜，很感谢这一次协助我发放行路报，或者是协助我可以开放索取行路报的这些听友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而且有一些听友呢是帮我在路上发。哦，真的很感动哦，而且他们还会把他们发放的过程，或者是一些发放的一些结果啊、心得啊、照片都分享给我，我都好感动哦，真的很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在下一期的行路报，希望我可以做出更丰富的内容来汇报大家。那今天这一集我想要来谈一下我在这一期行路报里面的一些内容，跟我们今年进香有一些很巧合的部分哦。首先就是今年的行路报，我在第二页、第三页哦，都有提到了一些我们进香路线的分析哦。我们不是要去猜测妈祖路线啊，我只是把过去的一些资料整理给大家参考。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进香地理学有提到，那个河流篇哦，就浊水溪的部分。有一个张云大桥，那个在我上一期第一期的内容里面没有列上去，但是因为我自己手上是有收集到一个口述的资料，是民国70年的时候曾经走过张云大桥的这件事，所以今年在做行路报的时候，我就想好，那我还是要把张云大桥放上去，尤其是今年有去程6天，搞不好有机会哦。结果没有想到，我们今年妈祖真的带我们走张云大桥了，走了一条新的路线，真的是好惊喜哦！经过张云大桥到林内，然后到斗六、斗南，再走158甲到土库，哦，还经过土库大桥，哦，跨越了那个北港溪，然后到了土库。这一条新路线哦，不止啦，还有包含我们社头那时候也绕了一个三角路哦，那个妈祖就是绕了往东绕了一条三角路，那也是以前没有走过的路线。今年的路线真的都哇，好惊喜哦！今年有来参加进香，或者是你那一天有走到的人，应该都觉得哇，好幸运哦，感觉有能够恭逢其事这样子。我在做行路报的时候，其实真的。只是有这样想，但是也没想到真的会成真哦。关于张云大桥的那个部分哦，我之后我会把我收集到的口述资料好好的整理来跟大家说明，给大家参考哦。因为新闻媒体他们可能要抓的讯息都很快，所以你看到那时候进香期间，很多人那个新闻媒体都讲说。 白沙屯妈祖首次进到灵内，因为灵内乡长非常的激动，我都哭了，所以他们就写了一个标题，然后首度进入灵内。不过其实就我这边的资料呢，并不是第一次进去灵内。好，那斗南哦，也是过去也去过嘛，2015年也曾经去过斗南，只是不是到斗南的那个市中心。那斗六就真的是第一次去了，哦，所以这些相关的资料我在陆续的节目里面我找机会一定会跟大家再来说明，哦，给大家参考。在这一期的 Ganglobo 的这个河流篇的主题呢是大甲溪。大家今年在走大甲溪桥的时候，哎，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也感觉很梦幻吗？哦，我觉得蛮妙的哦。我们今年走大甲溪桥的时候，记得吗？那天早上落大雨，哦，对啊，那天在大甲溪桥上，那个雨真的蛮大的，然后大家都穿着雨衣走在那个大甲溪桥上，然后我也看着那个大甲溪的那个河流，哇，真的水流也蛮湍急的哦。这就刚好呼应了我今年行路包行路包内容里面有提到，哦，过去的一个在讲大甲溪的险峻哦，哎，感觉起来好像有点神准哦。好，除了这个河流篇之外呢，镜像地理学铁道篇是这一期行路包的另外一个单元。因为我自己个人对于铁道的那个迷恋，所以我开辟了这个单元。哎，结果我没有想到，我们今年妈祖就带我们去，不只是走田中二水的那一段的铁道哦，我拍到好多哦精彩的照片，还有影片，就是有火车，有妈祖神教，有头旗，有队伍，哇，我真的觉得太满足了，因为身为一个铁道迷，真的超开心的。不只是铁道，哦，我们的妈祖神教还停驾在灵内车站，还有斗六车站，哇，这些真的都是经典画面。我记得那一天进香，就是在就是有经过灵内斗六的那一天哦，晚上我要休困的时候，我回想那一天白天拍到的这些画面，我真的好感恩哦，因为。铁道篇是我的一个，算是我的一个私心嘛，想做的一个单元。但是我也会想到说，我会有足够的内容来做吗？结果没有想到，在今年甲辰年，妈祖就让我实现了愿望，让我得到非常非常多的资料跟素材。那这些部分我都会在陆续之后的节目，或者是未来的行路报里面，我一定会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哦，我们在行路报的最后一页，我提到了一个春雨的挑战哦，因为我们去年好像就没下雨嘛，那今年就这种感觉好像一定会遇到下雨哦。当然我们今年很幸运，我们也就只有遇到那个第二天的早上哦，就是我们要走大甲溪的那段早上的时间有下雨，其他时间都算天气都还蛮不错的哦，甚至是太好哦。那在我们那天下雨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是穿着雨衣静静的行走着，静静的跟随着只有少部分人撑伞啊，哦，那有一些撑伞的，可能我看到的至少是比较没有影响到路上的其他游艇卡，而且我看起来，我觉得那些撑伞的没有带背章，比较不像是游艇卡，比较像是就是临时加入的当地居民，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苛责哦。但是我觉得今年那个在雨中行走的感觉啊，那其实那时候很冷，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有一点淋到雨，然后有点冷，可是其实偶尔哦，走在雨中的那个静香路，我会觉得也蛮好的，因为会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也是凉凉的啊，蛮舒服的，雨中有另外一种浪漫。好，这是我的感觉啦，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怎么样。那在最后那个那一页行路报的最后一页，我还有一段是特别提到了一个主题，叫做保留体力保护情绪。 保留体力的部分哦，那个可能跟我们哦急行军什么都有关。那急行军的话题，这个我可能之后想要另外再来找一集来谈急行军。那今天我想要讲的是保护情绪，也算是对我自己在今年进香路上的一个自我检讨。前两天有一个听友他私讯我说："小 V，你真的是好有正能量哦。"但我回他。我其实只是凡人啊，然后我也会有情绪，我也会有不开心，我也会有一些负能量的时候。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觉察到你此时的状态。我想举几个例子哦，是关于我在今年进香路上遇到的事情。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我进香的某一天。那天早上我是一个人行走，我身边是没有其他的。伙伴一起走的。那天早上呢，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反正有一些别的事，一些私事啦，那搞得我就有点心烦。那因为那天又是我的姐姐，就是我前几集曾经有去年有曾经邀请我的亲姐姐来上过节目，来聊过去年进香的那个姐姐。那我姐呢，她今年进香也打算来走2天。然后，可是因为那天他要来的时间是，就是我们要去走新路线的那一天早上，就是社头出发的那天早上，所以我就有一点心烦，因为很担心他到底怎么来跟进香，他怎么有办法来到队伍里面？因为我姐姐她是比较不像我，就是东奔西跑、爬爬照的人哦，我就会有点担心他到底能不能来到进香队伍里啊，就是这种。自己私事的烦恼，再加上担心，姐姐的那个交通问题，我就有点心神不宁。结果我在路上，一个地方休息要起身的时候，就不小心把我的相机摔到地上了。然后那时候好心疼哦，就觉得啊，我的相机会不会坏掉？还好没事啊，就是有点愧疚这样子。但那时候我当下我也突然惊觉到说。是不是我自己没有把那个心，放到镜像这件事？我没有把我的情绪保护好，我让我的情绪去影响我的状态了。所以当下那时候，我赶快提醒自己，赶快回到专注走路、专注在镜像的这个状态里面。好，这是我的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是在我。回宫那一天呢，就是那天晚上也发生了一个，当然这也是私事啊。不过我自己就蛮难过的，就是，有被人在网络做攻击吗？或者是说被批评吗？哦，那因为我认为那些都是没来由的指责跟批评，其实我并不是自己发现的，是那天晚上呢有朋友。就截图告诉我这件事情，就说："小 V，有人在那个脸书呢有提到你，然后就是有批评你啦，就是说你的一些事情。"然后那时候看的时候，当下哦，真的是很生气，而且心里真的是恕我直言，就是干声连连哦，那时候好气哦。但是后来想一想啊，算了，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去说的，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喜欢跟人家这样子用留言啊，在那边吵来吵去的人，况且我大概也知道什么怎么回事啦哈，所以我就不予理会。但没有想到一早呢，因为就隔天早上油蒸的时候，我就，就又有其他的听友哦，就是陆陆续续都传了一样的这件事情的这个截图给我。哇！我那时候，我记得那天早上，我真的是心神不宁啊，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一直真的是对我自己个人的做人处事，我很有信心。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都会勇于认错的。面对一些这种没来由的指责跟批评，我当下气到不行。当然后来。想一想啦，说实话，我没有办法去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不可能嘛，哈。那对我来讲就是随缘吧。 那至于那些没来由的批评、莫名的指责，我选择不回应、不理会。哦，因为如果我不小心，我对网络的这种批评东西我不是很懂啦，所以我的方式是我只能把我自己的情绪也保护起来。我必须更专注的在游征的这一个活动的记录里面，否则我整天就可能就毁了。哦，所以，哎。还不错啦，虽然说我也是蛮弱的，还是起了那个愤怒心哦。不过最后，我自己觉得目前我还是有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保护情绪这件事情哦。尤其你看，像今天地震的这个事情，地震这么大哦，花莲都传出很严重的灾情，都不晓得人身安全是不是能够顾及了。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再去计较那些是是非非呢？哦，这是我的今天的一个很深的感受，哦，也是我在静香期间的一个自我的检讨。好了，那反正我要讲的就是，不断的提醒那个保护情绪这件事。哦，对，我还忘了说，我们在讲保护情绪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朝天宫的住持讲的那四句话嘛，好，我们再来复诵一次。失败心头火，点起佛前灯，愿以大智慧，无量放光明。哦，我跟你讲，真的，我在静香期间哦，只要有那种不愉快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复诵这四句，哦，让我真的可以慢慢平静下来。今天这一集呢，我就对于保护情绪这件事情就有很深的感触，很想跟大家分享。也许正在收听的你。听了我的这一段话，也会有一些感触哦。不晓得在静香期间，是不是你也有跟我一样起了一些愤怒心啊？你是怎么解决它的呢？也欢迎你私讯给我哦，跟我分享你在静香期间遇到的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它的？希望正在收听的你，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互相勉励、互相鼓励哦，我们才能一起彼此成长。好啦，今天这一集哦，真的是静香后的开播的第一集哦，也是算我自己的一个暖声音的声哈。虽然还在咳嗽，我刚刚也一直中断录音哦，那没有办法，但没关系，就是接下来我一定好好努力的把过去这个我们静香这几天的一些美好的点点滴滴呢，赶快把它做出来。赶快来跟大家分享。最后想跟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哦，紧接着就是4月6号的1:35哦，就是半夜嘛，1:35是白沙屯进香的开炉仪式。其实白沙屯人哦，他们当地人其实这个开炉其实就是庙方的一个工作一个仪式，他们其实不会去那个仪式的耶。可是因为这几年，可能我们很多都是像我这种，外地的，外地人，外地的乡邻咖，对于这个开炉啊，就会有兴趣，所以开始也会有一些人都会去现场看开炉的仪式。不过基本上，其实白沙屯人是不会的。然后他们伊弄老阿公因都是去捆啊，然后一套炸的是带着家里的静香旗到庙里去过炉，然后收旗。哦，有他们也会带着营养啊，或者是水果啊，就是然后跟他们经常一起去庙里面拜拜，然后过炉，回家以后收起这样。其实真的没有像现在那么多人呢，挤在那个开炉的那个状况然后，所以好了，我只是要提醒大家是说，如果没有需要的话，也不一定一定要去现场看开炉仪式哦，我们也可以看直播啊。哦，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哦，如果你是有请进香旗的人，你一定要记得在开炉后要回去白沙屯，拱天宫去跪楼，然后回家收旗。那如果你有在进香的时候有祭你的进香旗在拱天宫的话，一定也要赶快记得去领回哦，是在那个餐厅大楼的1楼那边哈，因为每年真的。每年都到了那种8、9月啊，10月都还看到一堆的没有人领的静香旗。不要说10月，我记得在今年静香前， 我都还看到后天都还有好多的那个没有人领的进香旗哦，所以拜托，如果你有跟庙方寄进香旗的人，记得一定要赶快去领回来。好啊，还有就是，如果你在进香期间呢没有机会拿到家乐宝行路报的人，我手上还剩下少数的零星的几份哦。那我会在开炉那一天，如果你也有去啊，当然我没有鼓励要大家都去啊，只是说如果你有去，然后你没有拿到行路报，你想要的话，也欢迎你那一天哦，你可能也可以用 LINE 那个官方账号的 LINE 通知我哦，那我看看怎么拿给你这样子，好、哦，反正就是开炉的那一天呢，也会有机会拿到加罗宝。好，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哦。后续就真的请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哈、哦。那我保证下一次呢，我们，我的声音应该就不会那么鼻音这么重了哈、哦。香灯脚来开讲，香灯卡来开杠，我保证，我保证，下一集一定会有新的声音，不会再是我方小 V 一人碎碎念了，敬请期待。也祝福所有的人平安。咱后回继续来开讲，拜拜。